刚才唱那个诗歌，特别唱到我们要荣耀归于真神的时候，忽然之间我也想到，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刘晓峰，中国大陆一位学姐，她讲到，基督教、基督徒是永远不屈膝啊，不屈膝时啊，崇拜任何东西，不跪下的啊，屈膝啊。永远不屈膝去拜什么东西的，他只向永恒的神来屈膝啊！这很奇妙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当人只向神来屈膝的时候，人就不会把神把人看成神，而永远对人间维持一个批判，一个改造。人间的问题是很多了。我记得我在大概1990年呢。我就到了欧洲，那时候呢，原本是到欧洲了啊，有啊，在荷兰他们请我做一些演讲，但是刚刚是东欧改变的时候，我就到了，特别到这个柏林围墙，还有到这个布拉格那些地方去流浪一下啊，然后后来就到了荷兰了。讲完以后，那个总负责人是个牧师，他就叫我多留一天吧。多了有一天向那些年轻人讲一下中国的历史吧。那我说我本来也预备再流浪了，你再多了一天我就不能流浪了。他说不用怕不用怕，我用车子送你去流浪好了。那么结果呢我真的就留下来到他们那个地方啊，特别有个营是对年轻的中国人讲的，他们不太懂中文了，懂一点中文，但也不懂英文，他们只懂德文啊。所以跟他们讲是很难的，用国语讲的话那么讲不通了，用英文他们也不懂啊，广东话他们也不懂啊，所以讲不通就不通，他们只能够猜写出来他们也不懂真的没办法。不过那一次我用3个小时把中国历史从古代讲到现代，讲完以后立刻就上车，那个牧师好了，我们晚上就开车，又了开到比利时去好了那么在晚上他就开车了一个晚上，就开到这个比利时啊，然后到法国，那个牧师开得很快，然后其他人跟着他坐的说：“哎呀，牧师你不要开那么快了啊！牧师本来开车应该不快的是吧？”那结果呢？那个牧师说：“哎，现在我跟梁彦成一起了，我就想起了什么那些历史的事情，我把自己幻想是德国的军队啊，坐那个坦克车冲到荷兰去，然后冲到法国去，现在我是德军呢。那么结果他去法国了，去了比利时一个古代的战的第一次大战的一个战场，然后再到法国，我要看，我说我要到法国看那个凡尔登。凡尔登是什么地方呢？凡通啊，这个地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最厉害的一个地方，这里平常旅游不会看的，我说我要看，牧师也不知道在哪里，只有地图有个地方，结果就找到哪里的时候已经黄昏了啊，然后找到的时候找到地图，那里反痛里面有个地图了，就到那些旅游的那些 information 那些啊资料的地方去拿到了地图。那个地图呢，画出来像一个画，因为那些法国人很有艺术性啊，所以他画的地图跟画是一样的，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有了地图也不知道怎么去啊，这个还是找来找去，而且法文也不太好，走错了问也不知道怎么问啊。所以搞了很久才找到那个古战场啊，到那个时候已经8点多9点啊，不过那时候夏天呢，太阳刚刚下来下山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在天开始阴，发觉两边的平原都种满了树，很青翠的树。我很难想象，在1917年大概那个时候，1916、1917年，这里死了差不多30-40万人，整个平原呢，那些德军就冲过来，法军就冲过去，打来打去。刚刚我们经过的那些树林呢，本来都睡满了尸体。很难想象，就在那一天，德军忽然之间，差不多100万大军，开炮，整夜的炮轰，然后军队就冲过来。一路冲了法军的不能不用，差不多也是100万的军队挺住，在哪里打来打去，那打的一个焦点就在他们一个堡啊，那个堡啊 我们就开车到了那个堡，是比较高的一个山地。到了堡已经不能进去了，关门了，我们只能够跑到堡的顶，爬到顶去到处看整个平原。想起了当年呢，那些军队就这样冲杀过来，不断地倒在地上，然后啊，再看看远方，在日落苍茫之中啊，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坟地的一个纪念碑，上面有无数的十字架，无数的坟场，千千万万的军队，几十万人就死在这里，不能不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慨啊，感受啊，感叹啊。这是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我想起了这些法国人、德国人，现在都不是好朋友嘛，也不算很好朋友，但起码他们没有打仗。为什么从前？因为人类的愚昧，因为人的无知，因为人的仇恨，因为一种民族的自尊、民族的自大，就把那么多人送到前线来送死，把那么多人的丈夫、那么多人的爸爸送到哪里打死，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在欧洲的火车，我们能看到各国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冲突了，不过谈起来他们之间也是有点互相看不起啊。如果遇到啊德国人，他就说他最看不起是英国人跟法国人啊，因为他们不知怎么的很傲慢啊。然后遇到法国人，他又说最看不起是德国人跟英国人啊，因为他们也是很傲慢。后来又遇到英国人，英国人说最看不起是德国人跟法国人啊，因为他们很傲慢啊。后来遇到荷兰人，荷兰人说他最看不起就是英国、德国、法国人，因为他们都很傲慢。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很多的冲突，而且是不了解，人与人之间很多不了解，本来他们都是同宗的啊，这德国、法国、英国都是同宗的人，但是他们杀起来是那么厉害。历史过去了，这些历史过去了，杀人的历史过去了，可能想象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这样的杀，过去了不是蛮好吗？所以过去了这人死掉好像都是死得很无辜吧，因为我们看现在不是蛮和平的吗？居还矣啊，听得懂这句吗？居还矣啊，过去了，在这个夏天的微风之下，想起当年的战事，如今到了什么地方呢？人死了以后是到什么地方？这也是让我所读的一段的经文，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九节里面他这样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死都是一样，人不能长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情土，也都归于情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反上心，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这里这个所罗门王，本来他已经得到人间最高的富贵荣华，但是他想起了很多问题来，有了富贵荣华，人不一定就是很快乐的，有了富贵荣华，他还是想到人间好像很虚空，生命还有它的虚空。那他问，反正我们都死的，你也死，我也死，动物也死，好像大家都是一样，人的遭遇跟兽也是一样，那人跟兽有什么不同？人跟兽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会死。从死亡的角度来看，人生的确是很虚空的，就是我们一生努力好像要奋斗要得到什么，但是当你死了以后，你得到的不能带走。我到法国看那个凡尔赛宫， 啊，因为我记得从前到法国啊旅行的时候了，那些旅行团都很多东西不看的啊，他总是要带你去买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到了拿破仑的墓啊，坟墓啊，很高兴要下去看，那个导游说，哎，死人都东西没什么好看啊，我带你去看山水的，去买山水好了。死人东西没什么好看，那是最重要的历史的东西，你说是死人的东西不好看了，这个他们是讲那个讲的风水不好了，这里不要看啊。还有到了凡尔赛宫是刚刚放假啊，所以导游最喜欢那放假不用看了，看看外面花园走走就跑了。所以这一次牧师送我去，我要一定要再看清楚凡尔赛宫里面是什么。然后这次里面看呢，啊，看到了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凡尔赛宫，真的很厉害，啊，想起路易十四那个时候啊，住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了不起吧，啊，里面啊，几十个啊，几百个那个房间，但是花园一路走都没有尽头的，向这个方向走都没有尽头，啊，这很厉害。但是又再想到路易十四是很厉害，但是他现在到哪里去呢？他不是死掉了，那个皇宫还在，那他不在。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没有人的我，那就叫死亡，我的不存在。我可以有很多东西，那个东西还存在，但是我没有，所以没有我去享受那些东西。然后我再想路易十四，就是他在生的时候住那么大的房子也没什么乐趣的，你一百多个房间你一个晚上住一个嘛。那还有那个花园，你每天去看两个小时嘛，你根本没有时间，你那么繁荣的东西，你人的身体那么小，你根本不能全都享受。另外呢，听说路易十四那时候呢，啊，他有表明自己很有文化，所以他吃了个鸡蛋是跟人不同的啊，吃的很有文化的，拿来不知道怎么吃了啊，不像我们这样咔咔咔这样吃了啊，他要这样不知道用什么很文化的方法来吃，而且吃的要表演给人民看的，因为那时候凡尔赛宫呢啊刚开的时候，可能人民跑去看，那么这个路易十四就表演他吃这个鸡蛋啊，人民在外面看啊，皇帝吃鸡蛋啊，他们来看。那皇帝的，哎，我吃这样很有文化，你看，啊，这样的啊，吃完以后，啊，那些仆人说又有另外一批人民来了，皇上，那皇帝说那好好，再拿一个鸡蛋来，等他又吃啊，这又有一批来了，他一天都在吃，啊，说难怪他死掉了，那胆固醇太多了。所以当他拥有这个世界所有最高的富贵荣华，人生还是很虚幻的，因为当人死的时候，死亡好像跟寿是没有分别，人是这样死，寿也是这样死，一条狗死了我们也死了，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从死亡的角度来说，生命真的好像很虚空啊，死亡就是人生终极的虚无。不过人跟动物大概有一点不同，就是人还没有死就想到死，动物就没有死他不知道死的，他坏死的时候才知道都要跑，但是人呢，他还没有死你就想到了，大概三十多岁已经开始想到，因为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发现已经那个发育完成了啊，发育的时候你还是冲上去是很啊，冲楼梯啊都是很有活力的，三十多岁已经没有发育，发现身体好像走下坡了，开始发现岁月流逝啊，听得懂这句啊？岁月流逝，逝啊，逝啊，逝老逝，逝逝流逝逝逝啊，凡是用文采就很难讲国语的。啊，岁月流逝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是什么呢？忽然之间发现上这个楼梯没有气，啊，这是岁月流逝了啊！上楼梯嘛，忽然间没有气嘛，啊！从前上这个楼梯啊，年轻的时候跳上去的，也跳下来嘛， 飞下来的啊。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下楼梯啊，不用下的，最后七级也不用下，一按两盘就飞下去那是飞楼梯但是当我还没有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读完这个硕士那个 master degree 出来要教书的时候啊，也是这样飞上楼梯，飞了一层立刻就喘气才知道岁月流逝岁月流逝。另外 还有个经验，就是洗头以后发现惊心动魄洗头之后惊心动魄为什么发现头发很多在下面，好像恐怖的电影或者是恐怖的电影过去看恐怖电影，不是一路缩头头发都掉下来吗那个鬼一路缩头头发都下来你们变鬼我们也开始怎么都掉下来所以慢慢的发现死亡的阴影越来越近了，三十多岁开始看到什么地方都疼还有点疼，四十多岁的疼得更厉害，到处疼的都想了这是什么，这里疼是什么，医生说没关系，那是肌肉，那肌肉疼没关系，肌肉啊那不是吧，当然是肺癌是吧，癌 cancer 是吧，不肌肉疼，有没有肌肉癌的那么所以我们一路想下去，人生好像都是很多东西想到死亡人跟动物不同，起码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没有死就想到死而且我就想到我应该死得很有文化，很有气质，我年轻的时候想如果有一天我死应该在战场那时候我上战场了，那女朋友或者太太抱着出生的孩子在火车站说再见然后坐了个火车我就上前上了，我说再见了希望我能够回来为国家而死就这样去，我觉得这样是最浪漫的到了四十岁不敢这样想另外我也想呢，如果最有文化的死是在北京下雪的天，在五四运动的年代就戴了一个围巾是吧穿了长衣拿着一个书在雪夜在北京的胡同里面走，一路走一路咳嗽然后一路咳嗽又咳到雪出来的时候就倒在雪地里面死掉那死得最有文化我看现在不会了，现在死一定在医院，很多管子插在那里一点都不浪漫那么人是想到死亡的问题的就死亡，就是人还没有死就想到人生终于会有虚无的来临而且呢，一个著名的德国的哲学家叫伽德玛，伽德玛我们可以把它翻作加大码加大一码，买衣服加大一码伽德玛他就讲过，他说人跟动物不同，就是人对死亡是有一个处理，这个处理就是说人有埋葬这样的一个礼就你死了以后就把你埋了，动物是没有埋葬的因为动物是没有把死亡放在反省之下，人是把死亡放在反省之下，但是人死好像跟动物没有分别，就是都归于尘土尘土是吧，尘土所以说都归于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这个好像人跟动物是一样的，尘土是不是人生的归属呢？这是人的肉身的归属，但是不是人就跟动物是一样归于尘土？那么我记得从前小的时候看那些蚕蚕虫蚕听得懂吗？蚕这个蚕宝宝是蚕宝宝，我们小的时候看了它小小的吃那个桑叶 一路长大，越长越大，越长越胖哈、啊。那么夫人今天有一天不见了，都借了那些茧啊，然后过一两天他又出来变成一个鹅，再过一两天那个鹅也死掉了啊，它产生了卵子啊，然后这卵子又产生新的蚕，新的蚕又长大，又借茧，然后又啊又变成鹅，然后又死掉。我们就这样的看那个蚕宝宝，就发现它很快的过了好几代。那我就想到，如果在天上面有一个大的眼睛在看人类，人是不是好像蚕一样，就这样过完一代又一代也是一样的？但是人死了以后，大概跟蚕死了以后不一样吧。蚕死了以后，他生了孩子，他死了，他责任完成了，蚕一定不会堕胎的哈，他不会觉得孩子太多，不觉得麻烦，他要多生一点哈。那么但是人啊，死了以后跟鹅死了以后是不是一样呢？我记得我爸爸死了以后啊，我看他的诗，他是个诗人，他学问很高，但是他一生都有精神病。但是他在生的时候，我的印象的他是一个废人，一个很随便的，整天抽烟的人。那他死了以后，整理一下他的诗歌，发现他写的诗是非常之好，不过没有人欣赏而已。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爸爸啊，一些认识我爸爸年轻的年代的朋友啊，看到我长大的时候说，哎，你爸爸很像你，哇，你很像你爸爸。我就想着怎么可能啊，爸爸我见的都是一个好像整天睡在床上啊，整天很松的一个人。但是原来听说他年轻也是写诗歌，很有才华，很有学问那种人。但是他就这样过了，好像虚度了一生就死去了。他诗歌还存在，从他的诗歌我发现他是有灵魂的人，他是有心灵，他有所爱，他有他情怀，他是有他的才的一个人。但他死了，他死了，他还存在什么地方呢？还是他已经永远不存在，只是一个物质体，死了以后就分散了？或者他还有一些存在的东西，就是他的思想还存在宇宙不同的空间哪里啊？这些问题我们从小就想，那么到现在我开始在这方面多做一点研究，那慢慢我就去很有兴趣研究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人有没有前身，第二，人有没有后续。我们这样讲的话，这种传统的看法是有根据吗？有理性的根据，有科学的根据吗？还只是一种传说而已？那么第一，我先去研究这个前身的问题，人是有没有轮回的。中国一般都很相信有轮回嘛啊，我记得啊，我妈妈啊也没有相信轮回的，但是如果她跟爸爸吵起来，一定说前身不知道欠了你什么。那都是很自然的啊，中国人很自然就把轮回的宇宙观看成是真的。那么我的孩子出生了啊，长大了，慢慢长大了，哎，他样子很像我爸爸，他的行动也很像我爸爸，所以有人就说，哎，可能他是你爸爸死了以后再投胎变成你的儿子。那我就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儿子出生的时候爸爸还没有死。但是我们都是一般的都这样想，就好像真的轮回。但是我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特别去研究印度的文化，我也跑到印度去流浪，那我发现轮回是印度文化的一个现象，埃及文化也有，不过讲轮回讲得很厉害的是印度。中国过去是没有轮回的观念的，十三经里面一句轮回都没有讲过，一句前身都没有讲，中国正统是没有讲，反而中国正统是讲上帝的啊，十三经常常提到上帝的，从来就没有提到啊有轮回这个事情。轮回完全是印度传过来的一种宇宙观，但是这个印度传过来的宇宙观它有根据吗？ 那么也有不少的书，我们看到在佛教的庙里面也找到说一些轮回的实录啊。但是我也考察一下这些实录是这个报道是可靠还是不可靠，因为报道的东西可以是真的也可以随便写的，那么一定查它根源啊，根源可靠了我才真的相信。那一般这些书都没有讲它根源，但是我也发现原来也有些书是比较有学术性的研究轮回的，譬如说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专研究轮回就叫 Stevenson， 他就研究很多个案，就说有很多人催眠可以记得他的前身。哎，如果催眠可以记得前身的话，是不是真的有前身呢？这种催眠的证据是可靠的证据吗？那我先研究 Stevenson 所讲的各种的个案，然后看看 Stevenson 是怎么样讲。哎，最后我觉得很奇怪， Stevenson 他的结论就是说各种的个案都不能证明有真的轮回存在，不过催眠是有记忆前身的事情，但是那些记忆你找回去从来找不到真有这样的人。特别有些人记得记忆前身是德国什么地方的一个市长，一个市长的女儿啊，应该是找得到了一个官僚的女儿嘛。那么结果到德国找不到有这样一个地方啊，而同音的差不多音的一个地方呢，找出来也找不到有这个名称的这个市长，所以发现了这些前身的回忆不一定很可靠的。然后我再看其他的 paper， 有一个叫 Lash 啊，心理学家，他就特别对这个前身的回忆做了一点研究。那这个 Lash 他写了一篇的 paper， 他叫What if anything is regressed about hypothesis age regression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在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7年里面呢这样一个报告研究报告出来，就说这种的催眠呢本身是不是可靠的啊。他说催眠本身是不可靠，为什么呢？因为催眠呢是另外一个人控制了这个人，只是他所讲出来的东西，那几世纪下所讲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他的回忆，而是受了这个催眠人的引导而讲出来的东西。所以当这样啊，我来催眠你，我说看着我的眼睛啊，你现在听我讲啊，拿这个标在弄来弄去哈，这样我控制你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回到那个时候，回忆你做孩子的时候，你又回啊，我是孩子啊，这样哈，然后再回到前身。但是这个研究的报告说，事实上催眠呢，连今生的回忆也是不可靠，因为发现催眠出来人记得今生的那些小的时候的事情，跟一个小孩子应该有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说我小孩子是怎么样，这个说法只是大人所看的孩子的情况，而不是真的孩子的心理的状态。所以这个研究发现催眠连今生也不可靠的话，前生是更不可靠了啊。另外呢就有关前身的回忆就有一个叫 Spanos 就曾经呢提到他也讲到这个催眠术是可靠也或者不可靠他特别提到了他们把110个人来催眠那么呢其中35个人催眠记得前身，然后呢把这批人就分两组，一组给他一种前身的知识，另外一组就不给他前身的知识。那前身知识是说，如果你是男的，前身可能是女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前身可能是美国人。那么这个另外一组就没有这个知识，然后催眠，然后分两组，这两组催眠出来后果就跟他们受到的知识是有影响的。没有知识那一组，他们都说男的前身说自己是男的中国人前身还是中国人。那么另外一组有了知识以后，就他们催眠出来男的就说前身是女的中国人就说前身是外国人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们的回忆是受了后天的影响，而不是真的前身的回忆。 所以这个实验是相当客观的，发现这个催眠的全身的回忆是不可靠的啊。另外也发现了有一个研究发现，就是说一个人对全身的回忆竟然是他是一个电影的故事因为他小的时候看了电影，就把自己认同了电影的主角结果呢，原来他是就把自己看把电影的主角看成是自己的前身了。如果是我的话，大概我也如果催眠我，大概我会说我前身是在美国的西部然后披了一个毛毯然后好含一个塑胶然后是一个 cowboy 又骑马又骑马又吹吼哨吼这个里面口哨是吗？吹了口哨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一看到前面呢有外人去打那些好人，我就杀来，我就停手stop it 然后那些外人看过来你要干嘛可能讲国语的然后这个枪就拔出来，我就把毛毯一拿开，穿在里面，一把那个对手的练跳几下练的肌肉跳了几下，然后又啪啪啪啪全都倒下了，早上我把这个枪玩弄一下才放进去，然后再骑马要走的时候，那一些人那些好人说，请问贵姓大名What is your name? I say, my name is Clint Eastwood 当我看我回忆前身大概是这个，因为我从前最喜欢看那个《荒野大镖客》是吧？台湾叫这个，在香港叫独行侠我最喜欢看这个那么就还有其他的研究就催眠发现了，就有好几十个是距离前身是亚历山大大帝也有了几十个是玛丽女王也有，我看中文女的可能是杨贵妃因为那心理学家就分析说因为她今生没有什么大的功德的话，就说自己前身是蛮厉害的那么还有就是不漂亮的女孩子说前身是很漂亮的那还有就是有人说自己是凯蛇大帝但是问他年份，他说公元后40多年，那就不可能，因为第一凯瑟大帝的时候没有公元的而且凯瑟大帝是公元前40多年，不是公元后40多年的，他可能读过的忘了，就公元前前后都弄错还有一样就是凯瑟大帝没有说自己是大帝大帝是后来的人告诉他的后来的人说他的，好像汉武帝他自己不会叫自己汉武帝的那么还有还有一个说自己是日本的神风特工队那么结果他说第二次大战是1941年就打完，也错了然后问他，请问日本的天王叫什么名字，他说不出来那不可能的，如果你是日本的军队，怎么可能日本天王也说不出来嘛你说美国人说不出来肯可以，你问美国人现在中国 的总书记叫什么名字，肯定不知道，那中文一定知道吗张直明吧那另外还有就是台湾总统是谁美国人一定不知道了姓李的，不是李寿全好了，那么对前身的研究，我真的花点时间看看各种的报告我就发现事实上这种前身的研究不太可靠，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今生可以解析前生可能现象，它只是今生的潜意识里面的一种回忆，而不是真的前生的回忆。那么如果前生没有理性的根据让我相信，那么后生后世有没有理性的根据呢？我也去研究，我不能只是单相信有灵魂或者有后世，有没有研究大脑的人说人有灵魂，这个我一路都找这样的资料，因为一般都把所谓灵魂思想的现象 reduce 就是把它归约在 这个大佬的身上里面，因为在这几个世纪，唯物论变成一个世界观，所以一切都看成是个物质的现象，你的思想也是物质的现象。但是呢，我后来就研究那些讲大脑学的书了，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记载，这在60年代有一个大脑专家叫 Lober， 他在80年代发表了一个论文啊，里面就提到他过去20年所做的各种个案的研究。他研究这个案就是说，第一个他开始有兴趣，就是说那时候他在一个叫 Sheffield University， 在一个大学里面，就有一个数学系的很厉害的学生，这个学生呢就 IQ 126啊，是一个数学的奇才，但是他的头很大的，所以那个数学系的教授就把这个学生带来见这个大脑系的教授，说哎，这个人头很大，看来他有点与众不同吧，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他那么聪明啊，是不是头特别大，所以特别聪明。所以他就拿来带他去研究他的脑里面是怎么样，结果呢，通过各种扫描啊，他很奇怪的发现这个头里面竟然没有脑袋子。哎，怎么可能呢？他的头里面都是水啊，是脑水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些卤水而是脑水，脑里面那脑水水脑病的人呢、就是应该是智力很低的啊，他是水脑病。原来如果他说这个人小的时候，孩子的时候，如果用手电筒照这边呢，那一边可以看到光的，他没有东西在里边，只有水然后呢，在研究清楚发现他只有脑这个头的中间有一块脑的脑的细胞片在哪里，只有一片的脑，怎么可能？他是 IQ 126，没有脑袋的人怎么可能思想那么好？所以这个是跟过去的宇宙观是矛盾的一个现象。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叫头大无脑我们三个人就说你这个人头大无脑，就说你没有脑的特别很多人就说呢，漂亮的女明星是头大无脑但是这个是真的头大无脑，真的没有脑在里面有时候我看到孩子头也很大的我孩子也好像笨笨的，但有时候也好像很聪明，有一天要叫他一下里面有没有脑袋那么这个没有脑袋怎么可以思想？他凭什么去思想？所以他后来研究600多这样的个案，研究的后果有一半这样的没有脑袋的人是思想正常的。那么所以这样说，人的思想的能力跟人的脑袋不一定有关系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发现。所以他写了个论文，都写出来没有人看，因为说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科学界的也是一个权力的系统，就权他有他自己的 power 他们有一套的时候不允许新的东西进来的所以就没有注意。但后来一些书里面把他的看法把引述出来了。然后呢就我再发现另外一本书几本书了，是一个拿到诺贝尔奖的一个大脑科学家，叫 Eccles， 很著名的大脑专家，他也跟这个 Karl Popper 著名的哲学家写了一本书，讲人的大脑跟自我。他另外写了几本书，一本叫 The Wonder of Being Human， 一本叫 The Human Psychics， 都是研究人的心灵的现象。而他研究的结论就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也看不完全懂了这些东西最主要看到结论因为他是科学很专有的名词很多那他的结论就是发现人的心灵是一种不是大脑线上的东西，大脑就好像这个电脑的硬件但是里面好像还有个软件在哪里。他说在人的头顶这里有一个地方叫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这大脑一个部分，这部分是思想的，而这个部分里面他说是有很多的密码很多细胞呢，细胞是有很复杂的密码，这是 code complex code 这是密码，就他说这密码在运作的时候是有一种无形的力在运动的，而这个无形的东西你看不见，但实验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把一个人啊，一个人不能动的人呢、他这里可以自动充血的用实验可以看到，它自动充血的，它能够运动运作啊。这运作，他就发现还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哪里？他说了，这个无形的力量呢，就好像这个弹琴的琴键啊，大脑细胞就好像琴键一样，它还需要一个手去弹这个琴。他说大脑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弹这个细胞的键，而细胞的键比较琴的键多很多，这样他就可以配合而做成很大很大的各种的思想的活动。而他也同意叫 Karl Popper 就著名的哲学家所讲的，人所心灵所创造的有三个世界，而大脑的运动只能够用在一个世界哪里，还有两个世界，人的数学的逻辑的还有艺术的这些运作，这些世界是一个他叫灵魂的东西在运动。他说全懂所有灵魂，他说根据他对大脑的研究，灵魂是应该存在的而且这个灵魂是在人死了以后还应该存在。所以后来有智者问他，那你相信，你真的相信这个吗？他说他相信，从这个研究他可以很明显的肯定人是一个智慧的神圣的创造的后果。但是他没有宗教信仰，他不是因为他基督徒所以讲这些，而是从科学研究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好像昨天我提到那个 Paul Davis 很著名的科学家，他也不是基督徒来的，他们只是从科学的研究里面发现了宇宙是一个创造的后果好了，这两个是比较科学的研究。那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也很有趣，我们可以提一下，就是在1907年在这个一个叫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的 Journal 里面有一个论文提到，就有一个医生他就想，如果人死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如果真的有灵魂，一般我们是看不见，但是假设那个灵魂是有重量的，假设吧，那么我们这个通过观察来把这个灵魂的重量找出来，就是把一些快要死的人放在畔上称他一下，称他一称然后呢死了以后再称一称，就发现他是不是轻了一点。所以这他就把一批快要死的人放在一个畔上面这个蝉呢，这个蝉下面有个畔棒我讲英文的棒那么这个棒放在那个棒上面scale 那么呢我说几磅重磅是这个这个棒呢就看看他们快要死了，然后等他一死的时候看看是不是真的轻了一点奇怪得很，竟然发现每一个人死了以后真的立刻轻了一点。那他要想轻的是什么呢？一个可能是你里面的气吧，因为你死的时候是什么气都出来了那气有点重量，应该轻了一点。那还有就是汗水嘛，你死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儿子好好做人啊怎么杂技无完告乃庸这样的这样快死了很多和汗水，那么死了以后汗水的蒸发了也轻了一点，这全都算了以后还有一点轻了，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说这是不是灵魂的重量？灵魂应该没有重量的嘛。但如果后来相对论出来的时候，物质跟能量能够互换，会不会灵魂的作用是通过一个能量的形态而发生一种作用，当离开的时候这个能量带去了一点点的质量，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了。好，这是个很特别的研究。但是更有趣的研究是70年代有一个叫 Dr. Moody 一个医生，他就去研究，就是研究如果一些人死了 clinically 死了，然后再救回来，会不会问他死后看到什么？那死后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一般呢，我们对死亡永远是个谜，就是因为有人死了以后，没有人回来再告诉你死后是怎么样的。如果他真的回来，你也吓死了。啊，但是现在因为科学是有点不同，这科学就是比较救人比较方法比较多啊，所以有些人说在临床来说就死掉，然后再还有机会把他救回来了。啊，把他的身脏震的，震他一下，啊，他就回来了。啊，到回来的时候，那个穆迪就立刻问一下：“你死后看到什么？”哎，啊，如果死后什么都没有 ，life after life， 这种把这种个案的研究把它归类而做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研究的结论，所以说他说发现死了的人，他死后所见的都有一些共通点。那有共通点，这也很奇怪啊！它不是只是个人的心理的作用，而是共通的。共通点里面有不同的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这人忽然之间好像觉得很平和了，就离开了身体那种平和，而且呢，就把医生的回忆都重看一遍。啊，医生的回忆重看一遍，那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因为在大脑的研究里面也发现，人的回忆是可以很清楚的，不过我们自己不记得。那大脑有某一个地方，如果电它一下，它就可以，你就回忆可以很清楚，你还可以记得现在坐在旁边那个人在呼吸的声音，你还记得的啊。但是那也很奇怪，发现那一部分呢，如果受伤，大脑那一部分受伤的话，这个回忆还是存在。所以这个回忆不只是在大脑的一个部分，而是好像在整个脑袋里面的啊，一个灵魂里面啊留下来的。而这个回忆呢，就好像录影带。把你一生都录影了，所以我看了，如果将来真的有审判的话，神有审判很简单，把你录影带拿出来一看，哎，你什么做过的神都知道了，你不能瞒了 那么说这个人第一个阶段呢，看到自己一生，然后就好像进到一个的隧道里面就出来了，就看到自己的身体在下面，这个所谓灵魂离体的现象。然后下一个阶段啊，他就可以进到一个很黑暗的隧道里面。那我也见过两个人去进过这个隧道的，一个呢在是在那个叫 Sacramento 啊的一个牧师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他叫陈德传牧师啊，他小的时候病得很厉害，快要死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发现自己在一个很黑的隧道，一路慢慢的走，一路上一个地方走。走啊飘啊飘啊，这样忽然听到妈妈的叫声，叫阿传阿传，砰一声就回去了啊，一回去啊，所以可能叫一下有点用吧，因为死的时候叫他会回来啊。那另外有一个，我在马来西亚啊，就遇到一个从前同学，他说他有一次碰车啊，撞车啊，撞车子，他就忽然间觉得很平和的，自己就离开身体而进到一个很黑的隧道里面，他说这个黑的好像锅底一样黑啊，一个锅的底那么黑，锅啊锅底啊那么黑，但是没有锅底那么的肮脏，而是很清洁的啊，很干净的啊。结果他后来又回来了，咒了他就回来了。那么所以这个隧道的经验是很奇怪。然后既有人在过了，就说隧道的尽头是看到一个光明的在前头。所以他们后来有人就到了那个光明的地方，就发现进到一个很美丽的乐园一样的世界，就好像耶稣临死的时候不是跟他旁边的人说，今天在乐园我跟你见面，很多人真的看到那个乐园是个很美丽的花园，而且还看到圣经所讲的一个新天新地在前面，一个天城。那么也看到死了的亲人啊，有些孩子还看到死了 的祖父祖母，他本来没有看见过的，但他回来告诉爸妈说他祖父祖母是真的那个样子。而还有一个去到最后的，就是说看到一个门，但是他没有进去啊就回来了，就再没有人过了门还回来的啊。所以如果过了门可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啊。那么从这种记录啊，就有人说这也不一定是真的，这可能只是一种心理作用 因为人出生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个隧道吧，你出生的回忆啊，把你拉出来的也是隧道，很黑的啊，前面也是很光嘛啊，然后要出来就看光的，看到你爸爸妈妈都在哪里，是吧？还有医生啊啊，那么是不是这样一种回忆呢？
当出来可能看不清楚，因为近视
啊，出来的近视看不清楚，也对，啊，所以模模糊糊的就更上临界。但是这个讲法后来也有人做了一个研究，一个新传学家叫索邦啊，他就做这样的研究，他就把那些飘出来的人呢，曾经有灵魂离体的人，问他一下，啊，你灵魂出来的时候啊，你看下面啊。我们做手术是怎么样做的啊？如果他讲得出来的话，他的灵魂是真的出来了。他发现真的凡是有灵魂离体的人问他做这个手术的情况，他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有一些非常之 details 清楚的不得了，而这些是不懂的医学的。所以从这个研究的报告就发现，大概灵魂离体是可能真的，好吧？如果刚才我们所讲这个现象是真的话，我的解释是这样啊。当然这个现象我们不能证明它一定是真，不过如果它是真，我的解释就是说，在基督教的看法，就是你死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立刻到了末日啊，上帝审判的那个时候，就是新天新地，那每一个人好像都到了天堂，但是事实上啊，到过了那个门之后，就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审判，审判以后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天堂。那还有这个研究有一个记录，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就不是到天堂，而是到地狱的，就是凡是自杀的都立刻到了地狱啊。那也很奇怪，就看到一个地狱的景象啊。好了，这种研究了，我们都不能证明有人一定有灵魂，但我们说，如果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这个信念跟所有这些发现的资料是很一致而没有矛盾的。好，如果人真的有灵魂，人的灵魂到哪里去呢？那么刚才我们传道书还有一节我们读过，是十二章第七节，这个十二章第七节里面他讲到，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啊，这里解到了刚才第三章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人跟动物是不是一样的，人啊跟动物都一样死，都是尘土，归于尘土，还是人跟动物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这里说是不一样的，尘土是归于地，但是灵啊，人还有灵是归于赐灵的神。从圣经是很清楚，人是有灵性的存在，人跟动物的分别主要也是在这个灵性。在哲学里面呢，讨论人跟动物分别是很多的，譬如说柏拉图啊，年代啊，那个有一个叫柏拉图学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争论，人是什么呢？那么他们定义说，人是一种两条腿走路但是没有羽毛的这样一种生物，没有羽毛啊，但是两条腿走路，那大概也很客观吧，因为凡是没有羽毛的动物都是四条腿走路的啊，凡是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有羽毛啊，是鸟儿啊、鸡的等等啊，只有人是没有羽毛，是两条腿走路啊，那也蛮客观。但是这样一个定义给反对的人就说，如果这个定义是对的话，他立刻就把一只鸡啊拿来，把它的毛都拔了啊，然后就放在那个学院的门口，说这个是人吗？没有羽毛嘛，两条腿走路啊。所以这样的定义好像太外在了啊。那么呢有人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好像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定义，但理性好像我们也看不见的啊。那么到现在的定义就比较重视说，人跟动物不同，是因为人能够运用语言啊，好像卡西了那个德国的哲学家这样定义，人能够运用语言，人有 language， 而语言代表人的心灵的一个作用，能够创造意义，这就是语言的不同了。
动物是不能创造意义的系统的，但人能够创造一个意义的系统，人能够用一些符号来代表一些意思，这很简单嘛。譬如说我们到这里，那洗手间是谁人用的就很难说哈，但你在门口贴了一个穿这个鞋子高底的，这是女的哈，男的是什么我也忘了，是没帽子哈。那如果你只看这个符号，你看大概是戴帽子才能够进哪里是吗？那凡是穿高底鞋的是到另外一边是吗？不是嘛，你看你就明白符号的意义跟他所画出来是不一样的啊。有时候啊，一些厕所门口就是一个穿裙子的跟穿裤子的分别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女的穿裤子是不是也到穿裤子那一边啊，还有苏格兰人穿裙子要不要到裙子里面啊，他画出来的意思，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多过他这个符号所画出来的啊。这里就看到人的心灵神是能够运用一种意义。人为什么能够运用这个意义呢？圣经说因为人是有灵性的，人有灵性，人有灵魂，所以人是有情的，也有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对完美的追求。我记得我到这个南北战争的战场 Gettysburg， 就在Washington DC 附近啊，在这个 Virginia 州啊，我到那个战场看，我发现有一封信。这封信就是一个人那时候打得很厉害，在那个 Gettysburg 那南军跟北军打到了死了很多人。有一个北军在打的时候，他中枪快要死了他就叫他的朋友来，我有一封信，请你交给我太太，然后就倒下来他说好，我一定拿给你太太，不用担心。砰，他有中枪，来，他的信交给他来。好，我一定砰，他有中枪。然后因为好几个，到最后一个还是死掉所以最后这个信就在最后一个的身上发现这个信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里面的东西，代表千古有余情这是人的情，不但是丈夫爱太太的情，而且也是朋友的情。这就是人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人死的时候他还有个情在哪里，他觉得还有一些余音渺渺的一种感觉是吗？还有一些余情在哪里？你看那个猪一条猪你要你们怎么屠它，就怎么宰要宰，对，我们广东话叫烫烫是没有国语的烫它就不行，就宰它。你宰这个猪的时候，猪要等一等，我有封信给我的孩子我看这个是不可能。大概人跟动物是真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人还有灵性，人有灵性，所以人才会空虚人才会追求理想，才会觉得不满足。这是人很特别的一面，人大概不只是进化出来的一个产品。好了，那么这种人的灵，这里讲到是归于赐灵的神。人的灵的存在让人有时候就开始想有没有神的问题我最近呢就遇到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叫张伯利。张伯利呢，他是在天安门那时候21个给通缉的学生其中一个，他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也是这个保卫天安门的这个副总指挥就柴林之下的副总指挥。那么他现在做了这个民运民人的这个组织的副主席吧副总干事那么他告诉我他的故事，后来他也公开讲他的故事，觉得真的很特别。他说天安门那个晚上的6月4号，他跑了，军队下来了，他看到军队在前面，军队真的要开枪的时候，他扶下来，砰的枪就真的射过来，不是假的。他看到那枪胆是那么长，然后他后来就立刻跑到黑龙江去，希望可以过苏联去跑了。当他到黑龙江就饥寒交迫的时候，他跑到一个房子要求帮助，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 啊，请他进来，给他很好的东西来吃，让他睡。而躺起来，老太太知道他是天安门跑出来的，而这个老太太原来是一个基督徒，在中国大陆的地下的教会的基督徒。这老太太对他很好啊，老太太就说：“你在这里稍微避一下那些啊抓啊，那么我给你吃吧，我让你生存下去。不过有一样需要你帮助我，我不懂得字，不认得字，我没有学问。你是大学生，你有学问，我很希望你可以练，每一天晚上练一点圣经给我听一下，让我明白他是讲什么。”所以这个张婆丽呢，就到了那个小的房子，在黑龙江，每一个晚上一灯如斗，在昏黄的灯火之下就念圣经给这个老太太听啊。这个老太太记性非常之好，她立刻就记得，很快就记得啊，把它背下来。张婆丽心里面也想，就说为什么她把这个圣经看得那么重要，圣经应该只是一个古代的文学的作品，那你可以研究一下，它没有可能把它看成是真理，这样来把它吸收吧。但是他每一天看的里面所讲到的事情，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观，也是另外一种眼光，另外一个境界来看这个世界。而且好像有神，他谈到神、上帝，这是什么东西？神的问题是让很多人有空的时候都想一下，宇宙还有更高的智慧存在吗？还只是宇宙是偶然出现的，偶然的物质不断碰出来，还是真的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想。那时候张伯礼也想了一下。那后来呢，那些警察，那些公安武警都知道他在那一带，就到那边抓他，所以他又再跑，大概是12月25号，1989年，寒冷的晚上，那时候是大概是圣诞节哈、啊，那个晚上他又跑了，他也觉得这一天跑，希望耶稣会保护自己吧啊，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啊，所以他就这样圣诞节那一天就跑，他要10多个钟头才能够过到苏仁啊。他一路走到黑龙江，他说黑龙江是很难过的啊，他都借了兵，不过黑龙江那兵不是很滑的，你可以一路滑过去，而虽然是很艰难的，一高一低的爬过去，而且当晚上来临的时候啊，风雪很大，他说那些风雪就好像波浪一样可以把人掩盖的啊，这样的风雪，他就很辛苦，过了好几个钟头才能够过黑龙江，过到苏仁的边界已经很晚了，然后他再走了5个小时还找不到一个房子，那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钟，冷得很厉害，那些风雪很大，他快要冷死了，那是零下38度啊，快要冷死在这个黑龙江半这个苏仁的过境里面，那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了，快要倒下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背带脱下来绑着一棵树啊，要自己不要倒下来，而且通过那个树会挡一下风，那时候快要死快要离开的时候，他才真的明白，不一定是人定胜天，人不一定胜天，人还是很渺小，在狂这个就壮大的自然之下，人是很渺小。后他忽然想，神是真的存在吗？他记得他离开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的老太太告诉他，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记得向耶稣基督祈祷。所以就在他快要冷死的时候，他开始做这样的祷告，他说，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存在，求你救我吧，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就求你救我。祈祷以后很奇怪，这风小了一点，哎，就看到前面原来就有一个房子啊，他立刻就跑过去了，过去看到，哎，原来不是一个人住的房子，而是一个草盘呢、啊，是那些草放在里面啊一个盘而已，很大一个盘，他就进到那个盘里面也好了，有东西挡一下风了、啊，他就睡在那些草的里面， 他发现自己一路一路的分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很冷很冷，一分你就死，所以他再祈祷耶稣基督，求你救我，求你救我。后来他的昏昏沉沉的睡下去了，结果醒来，哎，发现就在一个人的怀里面，一个苏联的年轻人在救他。他用很有限的俄文呢，跟那个年轻人在讲告诉他是怎么样跑出来。那年轻人不太明白，但是听到一次他明白啊，我明白了，邓小平，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然后他说这个年轻人的眼有泪光啊，然后年轻人就说，告诉他他是一个月才到这里一次拿草，而且他不预备是这一天去的，所以他早几天啊，后几天才去的，结果他早来了，因为一些事情早来，而且这个盘很大啊，他本来随便拿可以拿点草就走，他想不到一铲下去就是这个张婆利睡的那个地方，才救了他。所以张婆利就觉得很奇妙，好像宇宙冥冥之中真的有神权在听到他的祷告。所以他后来呢就在祈祷，怎么呢？因为呢，原来那时候苏联把他关在拘留所，然后那个 KGB 就接手办这个事情。 KGB 的人告诉他，我们为了人道的缘故应该送你去西方的，但是我们刚刚跟中国建立了外交的关系就戈巴乔夫刚刚到了中国嘛，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得罪中国，我们不能把你送去西方，我们只能够把你送回去，很对不起。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很不知道这个心情是怎么样。张婆利那个时候在记得神，他曾经祈祷好像神听了，所以他在祈祷神啊，耶稣基督你真的存在，你曾经救过我，现在还是求你救我，因为我送回去一定没命了那时候公安说看了他就格杀勿论那时候祈祷以后，后来苏联军队把他带出去，把他眼睛盖了出去他抹一下那个车子，如果是 bus 就好了，送到机场到美国去，如果是那些吉普车不好了，送到边界一抹真的是吉普车，没办法送到边界，然后下车把他的这个眼的布脱下来，警队的苏联军队在哪里看着他他就没了，就把自己写的三封信拿出来给那个上校，他说请你替我寄这三封信吧，又给我妈妈，又给我女儿刚出生的，又给我太太。那上校说不用了，我不会替你寄的，你自己寄好了。为什么呢？我说还能寄吗？对，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中国来把你借回去，我们只把你送到边界，你自己过去好了。原来那时候苏联没有告诉中国，所以结果呢，就带他到黑龙江办，就叫你自己走回去。结果他就走回去了很高兴了，这样的这一次过黑龙江的很轻快就过去再回去找了个基督徒。然后那些基督徒呢，每一个礼拜都有晚上的聚会，那他不敢去。后来他也怕连累人呢，就搬到一个无名的小岛，在这个黑龙江，在苏联跟中国的中间的这个岛里面，那些基督徒朋友就给他很多东西，让他可以吃，可以生存可以打猎，可以打鱼。他就一个人住在岛里面一年多两年打猎他打到那些水鼠叫水濑就那些他说很好吃，不过那些毛很美，他打算把那些毛连起来送一个给太太。但是后来呢，就来见他的基督徒给他看了个报纸，说你太太已经跟你脱离关系了因为压力很大。那也是很悲哀的一个经验那时候也有很多那些蛮牛到了黑龙江办也跟他交往了。那些农民呢，就说好吧，我们帮助你。那凡是有公安有武警来立刻就放火就硝烟，他在岛上看到有烟立刻就刮艇过苏联，几天才回来就是那么紧张的生活，这样子就过了 一段时间，后来他终于通过各种的消息传到香港，香港有人救他们出去了啊，香港救他的是个牧师来的，我也认识啊，是一个牧师常常救这些人出来的啊，不要以为牧师什么都不理啊，牧师是很关心的啊，是个牧师坐车子洗啊带他走了啊。所以肯定出来变了基督徒也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张伯利呢，后来就做这个到了香港了，就到了，然后再到了美国，到了美国的时候他立刻找一个教会，他肯记得他的祷告神是听，他也肯记得他离开黑龙江的时候，他最后一个晚上那些基督徒是有聚会，他特别在风雪之夜去那个聚会，他说一个小小的房子很多人聚在里面，很温暖，而且大家唱诗歌，是很贫穷的一批人，但是他们有一种很高的精神的能力在哪里啊？然后他离开来到美国，他再找教会，他再次找回过去他曾经祷告那个神，他就成为基督徒了那这是他的故事。可能1989年的雪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移完了，现在中国好像蛮好，过去的痛苦我们都忘记了，不过每一个真诚的灵魂的经验都已经写在宇宙的历史当中，宇宙都记录了这一切。在黑龙江办的基督徒今天还在过很艰难的生活，在每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还是去教会为中国的大地来祈祷，而在北美这个年轻人张伯利，他经过这种刻骨铭心的经验，他深深知道神，也明白中国发生的一切，他说我知道神知道这一切的，所以他也去教会祈祷，希望有一天这个爱的福音能够临到中国的大地。传道书12章第1节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但纪念造你的主。当我们想到远方的中国，贫寒的黑龙江，想到丰富的美国，我们在这个历史的时刻，我们的灵魂是需要纪念造我们的主，他从永恒来观人间的悲剧，也观人间的快乐，也看到我们历史的悲剧，他呼唤每一个流浪迷失的人回到他的家，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就会体会天堂的喜乐和平安会进到我们心中。因为当神自己来到人间，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苦跟罪都承担在他身上，他带着人类的苦罪整个悲剧，他以自己的悲剧承担人类的悲剧，然后他带着这种悲剧而死掉，然后他把生命转化为一种的复活的新生命，把这个悲哀的人间变成一个有盼望的永远向前的人间。神今天也呼唤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他身边，我们可能在流浪，我们可能在迷失，我们还可能不能很清楚真理是在哪里，或者现在这是个最好的时间，你只要放开你心中的偏见，打开你的心灵，你会体会今天你过去的重担就可以拿去了，你可以跟宇宙的神恢复一个很美丽的关系，一个很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的关系，你就知道天堂不是死了以后才有，而现在你就会体会这个天国的来临，天国来临你可以体会那种喜乐，在最痛苦的时候你还是有喜乐，这是非常的奇妙的生命。刚才牧师唱这个真是奇妙 奇妙的生命唱得很美丽。现在我愿意跟牧师一同唱这个真是奇妙奇妙的生命。
前我心里完全虚空，生活中却无意义。当我遇见主，万事改变，赞美充满我心里，真是奇妙奇妙的生命。但认识天上的主，真是奇妙奇妙的生命。他一直爱拯救你，赐给你心中极大喜乐，在黑夜里赐你平安，当你旅途经过，请你唱出诗歌，真是奇妙奇妙的生命。请问你是否忧愁孤单，因背负罪恶重担？快来请救主，不要淡言，在主里得新生命。真是奇妙奇妙的生命，但认识天上的主，真是奇妙奇妙的生命。他一次爱拯救你，赐给你心中极大喜乐，在黑夜里赐你平安，让你旅途经过，